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上两个礼拜我们就一直在讨论，就是属灵的恩赐哈。那最重要的是，属灵的恩赐是从圣灵来的，不是从人意来的，不是从自己来的哈。那今天呢，我特别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最近在读经的读到一段的小故事。那这段故事呢，我觉得对我自己的触动还是比较深的哈。那这段时间读了哪一段经文呢？我读了旧约的耶利米书。那耶利米书，到底耶利米是个何许人也呢？简单说就是当年以色列，犹大国的一位先知啊，就是在旧约当中神差遣他向以色列人说话的那么一个人。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呢？就是他其实是亲眼看见啊，亲眼见证了这个以色列最后亡国的那么一段时间，他亲身经历了。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其实他从最开始，可能大概这个亡国之前大概一二三十年，就是之前的几个王啊开始，他就已经一直奉神的差遣来向以色列家，就犹大家的百姓来说话，告诉他们的君王，告诉他们的百姓说，你们一定要离开你们现在所行的恶道，就是你们拜偶像啊，你们那拜邪神啊，你们在你们城里不行公义啊，然后做各种的恶事情啊，违背神的律法，不守神的律法，这些的事情，然后告诉他们说啊，其实神已经命定了，那个你们的刑罚要快要来了。你们如果不悔改的话呢，整个这个国家会破亡，并且你们会被掳到你们所不认识的地方去啊。但是很可惜的是，就是以色列里面的，就是犹大国里面那些从君王一直到底下的百姓吧，几乎就没什么人听他的话。有那么几个，就是非常少的那么几个人还是动了敬畏的心啊。尤其我记得是他将这个话写了一卷书信嘛，写了一卷书，然后呢呈给当时的这个犹大王。那其实当时在长老当中也有几位是觉得说，哎呀，我们真的应该悔改啊，应该归向神啊。可是没想到那个皇帝呢，就非常的这个自大，把那卷书当面就立刻就扔在面前的火盆里就烧了哈，就很可惜啊。但是呢，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呢，不是在他那个城破啊国灭国之前，而是在灭国之后。那这个故事记载在耶利米书的第42章，或者说从41章开始看是比较适合的，因为这个时候正好耶路撒冷已经被攻破了，然后城破之后，那个犹大王就被尼布甲尼撒抓住，然后呢就掳到巴比伦去了。那同时被掳的呢，还有很多这个耶路撒冷的百姓，就是犹大人啊。那这个时候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呢，可以说就是他是这个就是整个以色列的最后一个王坐在这个宝座上的，他被抓住了，而且被掳了，然后整个以色列国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亡国，就灭掉了哈，就没有再没有以色列国，地上再没有看得见的以色列国。这个以色列国灭掉之后呢，当时耶路撒冷被攻破了，那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这个城池攻破了之后，他其实也没想要说占这块地方，他只是在这儿呢就委任了一个这个省长，其实也是这个犹大人，就是本地人啊，就以色列人，这个基大利这么一位啊这个省长，那来暂时管辖呢这个犹大这块地方。那个这块地方呢变成巴比伦王国里面的一个省，其中一个省啊。那然后他就把这些掳掠的这些人民呢，掳掠的这个皇室呢，还有很多很多金财宝，耶路撒冷，然后还有神殿里面的器皿呢，就全都就带回了巴比伦去了。 这一个被委任成为犹大省长的人呢，他叫基大利，他就是暂时管理当时耶路撒冷还有犹大这一块地方啊。可是没想到这个好景不长，那这个犹大人呢，就是民族这个性特别强嘛，就是这个亡国了，但是哎呀被攻破了，但是还是想要复国的嘛，还是觉得说哎呀这个怎么可以当亡国奴呢，对吧？那所以呢，这个有两拨人，其中一拨人呢叫做以实玛利。那这个以实玛利这个人呢，他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官长或者是贵胄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就后裔吧，没有说得很清楚的到底是谁的，到底是王室的后裔呢还是官长的后裔。总而言之，可能这个要拼爹的话呢，他爹可能还是有点什么的哈。当然虽然现在这个国家灭了，他爹就什么都不是了哈，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挺什么的哈。就是那这位这个以实玛利呢，他就干了一件事儿。他干了什么事儿呢？他就纠集了几个人呢，在这个宴席上面突然发难，就把这个巴比伦王委任在犹大管理的这一个这个省长叫基大利，把他给杀了。把他杀了之后呢，还把这个耶路撒冷好多这个人民，还有当时尼布甲内撒没有掳走的，比如像公主啊，比如像一些的贵胄们啊，就是啊，然后就把他们反而给掳了，然后呢就跑到了这个伯利恒那附近哈，就逃到那边去了。然后呢在那个地方呢又遇上另外一帮人呢，就是这个这帮人呢，他们等于是在犹大国里面，虽然犹大国王这个国家已经亡了嘛，但是呢在局部地方还有一些地方武装嘛。那个地方武装的一些军长呢，其中呢有一波人呢，那个叫做约哈南。那这哥们儿呢，他又是干嘛的呢？他就是其中一部分地方武装的这个头领。然后呢那这帮人呢就过去，他听见说这个以实玛利把这个犹大省长干掉了，而且呢行了很多恶事啊，然后他就去呢把这个以实玛利又给杀掉了。把他杀掉之后呢，就把这些救出来的公主们呢，把这些被曾经被掳过被这个以实玛利掳走的这些人呢，就全都放出来救回来了。就其实这位头领呢，其实他干的这件事到目前为止还是非常不错啊，就等于是他还是就是把这个叛乱的人嘛给宰了。那于是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选择，什么选择？就是到底我应该继续住在犹大这块地方呢，还是说我要去别的地方？那当然他们有其他选择，就是说他们可以往哪儿逃呢？就是最近的最富庶的，而且呢这个国力也比较强大的，就是什么？就是埃及。所以当时其实摆在他们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继续住在犹大这块地方，那巴比伦人统治他们，但是其实巴比伦的统治是很松散的，就是允许你们自己干嘛都无所谓，只要你按时间那个交纳贡银哈，按时间交税哈，就应该没事儿。这是一条路，另外一条路就是去埃及去埃及逃亡作为这个流亡政府去埃及，或者是在那儿呢希望说埃及这个国力比较强嘛可能巴比伦见埃及王见埃及的法老怎么也得矮个半头吧，这个埃及自古以来都是强国嘛，对吧？军事上非常的强大，而且政治上那个经济上都非常的强大，那这个大树底下好乘凉希望说这个鸟巢应该是比较稳妥的能够寄居在那儿。那这两条路到底该怎么选？那这个时候呢，就回到就说刚才我们最开始说的这个先知耶利米那先知耶利米呢，在城破之后呢，蒙神的眷顾，那巴比伦王就留下他，而且给他自由，让他自己想去哪儿去哪儿。那当时先知耶利米就在被这个约哈南他所救出来的这一帮人当中，于是呢，那到底现在何去何从呢？那这帮人呢就来问耶利米，因为他是先知嘛，他有神的话语可以指示他们嘛。那所以呢，从42章开始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然后呢等等等等，以及众百姓都从小到大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 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就这个时候他们其实开始准备好，对啊，我们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吧，那我们问一下神吧，问一下这个先知吧，到底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去哪儿才能保存性命，去哪儿我才不至于遭这个这么大的这个灾难哈。那第四节，先知耶利米就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都告诉你们，毫不隐瞒。好，那先知耶利米就是意思就是说，好，我答应你们，那我为你们祷告神啊，就是为你们求问神，到底你们这些事儿该何去何从。然后第五节特别要注意哈，于是这帮人呢找耶利米来了，然后跟他说，就说了请求，说你请你为我们求问神呢、啊、那耶利米也答应了，然后他们就继续说了，说什么呢？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哎呀，哇塞，这个就是你读到这儿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哇，这帮人真是太有看见了，是吧？这个顺服神的心意何等坚决啊，是吧？多属灵啊，是吧？那哎呀，时间又到了，所以那咱们只能明天继续说。我告诉你，结局非常有意思啊。
你一直破碎心灵，你一直受伤着，痛怪宇宙父神，我献上我自己，求你在我生命掌权，来使我灵自由，父神赐下复兴，从我生命中开始。